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拉罕弟兄1957年6月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602。那看看这些小家伙们，哦吼吼，天哪，那这是明天的收获。那你知道，那我觉得也许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聚会的团体，那但如果今天恰好有人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当然我们很欢迎你，那并且想那明确的表明我们是如何将孩子们奉献给主的。那你瞧，在圣经里许多时候有些人会对这些事情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但我们只是尽量照神的道来行事，那这个道从来不会变老，这总是新的，因为这是神的行事方式。那当我们可称颂的救主耶稣在这里时，人们带小孩子到他那里，那为了让他行那些的事，或者说给小孩子们那该有的那些的待遇，他就把他们抱在怀里边祝福他们，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那他们就把小孩子带来奉献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只将孩子交托给他，他就祝福他们。那我们作为教会，那留在世上来继续完成他在世时所做的工作，那这正是我们在努力在做的。那今天早上我们确实有一群很可爱的小家伙依偎在那爸爸的怀里，这是那朱莉弟兄的小家伙，那还有朱莉那另一个朱莉那韦伯的小家伙，那斯特里克弟兄的那小家伙，那让我们来看看，我相信这是个小女孩，那女孩，那还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好的，很好，那个小家伙你他是跟你一起来的吗？那很好，那我很高兴，那很喜悦，那主用这些爱的小小的记号来作为礼物祝福了你们的家。那你知道，那到了一个地步，当女人不再爱孩子时，那在我看来他们就不再是女人了。我喜欢小家伙们，那我对他们有很特别的感觉，那我小家伙就在后面。那美达说，你年纪太大了，不该再要了。我说不，那当神赐下他们时，他们总是准时来到的。没错，那他们总是及时来的。那所以我们明白孩子对家庭的意义。那很多年轻人会说了，我们不能要孩子了，还是等以后再说吧。那当神赐下他们时，那就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是连接心还有家庭的纽带。那小孩子们，那现在我们要跟长老一起走下去，那如果你愿意的，让这个小家伙那先来，因为他在那我们右边。那几个礼拜前我跟妻子那他就在后面，在亚利桑那州那四处的找你，我们去了 Park 镇，那各个地方都找遍了，想找到你但没找到。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去了河对岸的保留地，因此那我错过你了。那我听说你妻子生病了，那我让胡伯弟兄告诉你把他带到这来，那会儿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们会为病人祷告的，只是那除非他病得非常非常严重，那现在就急需接受祷告，那否则那等我稍微传讲一会儿后，我们就要开始祷告队列。那你计划那让我讲一会儿吗？那今早我想要宣布一个通知，那之后那我不会讲太久，也许今天晚上会讲完。那有件事我想提一下的，那如果有人住在附近，那请务必那就这事跟邻居们来谈一谈。那邻居们一直在给我打电话，那尤其是前天有个邻居打电话来，那提到一些男孩子在这点空地打球，那弄坏了窗户，那撞坏了纱门，把花园给弄坏了，说这些小家伙们邻居们知道小孩子们想玩，那当然了，那他们只是孩子，但他们把球打到了对面去，那弄坏了人们的花园等等的东西。那我想这里就有好几个附近的小男孩也参与了这事。那邻居们一直对我们都特别的好，那从来没有抱怨过。那即使有时候我们会晚上有些吵，那你知道那可能会到很晚，那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你知道。那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为此事找我们理论的。那我们相信要尽量的与邻居和睦相处，那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那所以那我们想要这么做。那如果城里没别的地方，或没有地方让孩子们打球， 那么想看看我们能不能那在周围建一个大的那栅栏，这样球就不会过去，那打扰人骚扰我们的邻居了。但就在英格拉姆维尔那里有一个公共的棒球场，那还有一个游乐场供所有的孩子们玩，那在墓地的上面那里，那身边像整个城市的一个游乐场，那可以在那里打球，那还有其他可以玩的。那我并不能做决定，那尽早把这事儿交给了教会的理事会，那询问了他们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跟邻居和睦相处，那同时又让我们的朋友还有会众能够理解。那理事会决定那最好不再让孩子们那在这个场地上打球了，那因为这会那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玩，那教会并不在意，那偶尔打破一扇小窗户也没什么关系，但我们得考虑邻居，您知道要为他们着想，那么希望以基督徒绅士还有淑女的方式来活着。那所以我们只是那他们那告诉他们唯一的办法是那放一个小的告示牌，那写明孩子们不可以在这边打球，那如果有哪位邻居在场，你们的孩子那平常在这空地上玩，我相信你们会理解的。瞧，那么不想那接到这类的电话，会因为打碎窗户之类的事儿，那警察到这边来处理。那小男孩们，如果你们的小男孩小女孩在这边玩球，那看到那块不准打球的告示时，那我们并不是要对孩子们粗鲁，而是希望尊重我们的邻居。那我想现在就都能够理解，那我不能够独自做这个决定，那尽早那我请理事会来讨论，那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与邻居和睦相处，那所以这是他们的决定。那离这里大约两个街区的地方，那有个打球的地方，那是很大的球场，那大家可以去那里边尽情的打球，那大家还是可以在那里边那随意走动的。那这并不是说那不是说禁止人们通行，通行完全没有问题。那我希望有一天如果主愿意，若主耶稣迟延我们能把那块地正式的改造成为教会的停车场，除非我们要造更大的教堂可以把它用上。那将来如果我回来，那有一间大点的教堂在这里，那么那边弟兄跟我都可以参与，那我们可以建造一个，那利用那块地来建一个大的教堂，把这里建成一个大的教堂，这个方式来修整好。那所以我们在买得起的时候呢买下它。会中有一位弟兄在说话，那谢谢你罗伊弟兄，那太好了，那做了决定要建，那如果他们要把它建成一个停车场，那就要做的那真是太好了。是的是的，他们那会不允许我们停车，那我们已经在街边了，所以必须得那做一些的准备。那实际上这块地方也就是这个停车场是市政府的，那没错，那我们只有很小的一块地，那离马路这么一点距离，那条路实际上是穿过布雷克曼的房子再继续延伸的。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许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池塘，那后来填平了。那当我们的地被勘测时，刚好靠人行道这边，那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前院，那现在只是因为市政府提供了方便，而使我们的地则在靠后面。那所以那么处在两难的境地，那我就像一阵西风，我想他们是这么说的或类似的，那我真是无法安定下来。但是也许某天那主会对我说话，让我在这里边那建一个大的会堂，那让各地的人来聚会。那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就需要这块地了。那所以你看到，那我们不想卖掉或放弃它，那我们如果动工，那就会把它填平，那重新的平整，那把教堂建高，那建立台阶等等，这样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了。那我相信那当我们准备建造时，那主一定会供应每一分钱，那建一个15到20万美元的地方，那里面有自己的广播室以及其他的一切的设施，那可以随时举行聚会。那所以那我不知道主会做什么，那我们只为这些事儿，那福音的传播等等的祷告。有时我对主说，主啊，你已经有了罗伯茨艾伦弟兄，那给佩里等其他的人，我能做什么好的呢？那不过那我只能做主让我做的。那叫那所以最好对此还是保持安静，我相信大家会理解的。那愿主祝福你们。那让我们看看呢，时间有点晚了，所以我们想把主学还有讲道一起来进行，可以吗？那位弟兄，那我们很高兴听到他的婴儿的消息，对吗？哦天哪，真是太好了。那你们说会是个小先知吗？好的，那我们很高兴有这些的小女先知们，那小所有的这些，那我真是感谢主赐下了他们。 那里知道女性在这个国家的数量正在增加，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事情。那现在大约五个新出生的孩子里边就有三个是女孩，那女性越来越强大，男性越来变得越弱，那女性正在占据主导的地位。那当然这只是预言的趋势，表明这个国家将成为一个女性的国家，那未来将是由女性来主导的。那记住1933年我曾在一下里边看到这一幕，那一个强大的女性在某一天会掌管这个国家，绝对是在末世来临之前，在彻底毁灭之前。那时的汽车将会像鸡蛋的形状，那像这样往后是流线性的，那他们将某种的动力控制，那可能连方向盘都不需要了，那有时候只需要设置好它就能够自动的行驶。那下来就在毁灭之前，那把这点记起来，那叫女性将接管，女性将接管。那天主教的教义那位置说他会在美国占主导的地位，那现在那绝对是已经快到那个地步了。崇拜一位女性玛利亚，那说的是一位女神，这与圣经相违背，那还为死人代求，这也是与圣经相违背的。所有这些事那都在不断的成型。那有时候我认为，那既然知道了这些的事情，我就应该找个地方可以在那安顿下来，并开始教导，那就知道这样继续下去。那现在那教会呢，我只能去几个小时为病人祷告就走了，那只是拉动为病人祷告，并且那其实除了为病人祷告还有更多的事要做的，圣经这么说的，你知道有很多事要做。我想汇报一下在加拿大的聚会，这是我们在北美举行过的最好的聚会之一。那我一生从未见过那像在加拿大的聚会上所发生过的那样的事情。那梅希尔先生将写下来并且发布，那当然五旬节派的人那完全的拒绝了我，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浸信会和圣公会的，那各个地方的五旬节派拒绝了我，因为我不肯接受他们认为圣灵的证据，那是你手中流出血油啊，或看到彩虹之类的现象啊等等，那人的感觉与救恩无关，完全无关。我们凭信心庄严的过来，我们相信神，那就是了。因此，那他们在我去加拿大之前就写了信过去，那五旬节派直接站到了旁边，那不愿有任何的合作，也不想跟聚会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不肯接受他们的观点。那所以，但无论谁接受或不接受，我始终持守这本可称颂的圣经。阿们，这是神的道，即使我们不得不独自站立，我们会独自站立并建立一间教会，没错。那在我们就近他的道之前，那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一下。可称颂的父啊，我们确实感谢你赐下了这宝贵的时光，让我们能够围绕你的道和神的圣言聚集在一起交通。愿圣灵在我们读听的时候将神的道启示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离开时也能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那样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因为当他在路上与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边燃烧吗？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如果是神的旨意，那我今天选择了，那我的题目是在诗篇63章。哦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那听听这位诗篇的作者，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的魂就像饱足了骨髓和肥油，我口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那愿我们的主在这道上加添祝福。那我今早的主题是 LIFE 生命这四个小的字母。那众诗人在这里边所说的，大卫那神总是那照着 人思想的方式来与人打交道的。那神跟大卫打交道，那比如说青草地，那溪水边，那可安歇之处啊等等。那大卫在这看到了许多生命的状态，那神如何活在树木之中，如何活在花朵中，如何活在那潺潺的溪水中。那如果有人曾在那小的瀑布旁，那在溪水边行走的话，那听到潺潺的水声，那我可以在那边那很容易的躺下入睡。那我一生从未服用过安眠药，那在聚会里，那当我感到心烦意乱时，那曾多次那觉得被诱惑要去那么做，但神一直在帮助我。那我告诉你，我相信躺在潺潺的小溪边安息片刻，那比药店里边的任何安眠药都好。只需在溪边祷告一会儿，说现在我要躺下休息了，然后就这样躺下，那里有种神安息的东西，我真是非常的喜爱那个。那大卫在这里边说，那我只是我的魂可想你。那听一听，神呢，你是我的神，我早早要寻求你，我的魂可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然后接着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生命更好的了。那今天早上我们还能想出什么会比生命更好的呢？但大卫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我们在想，那生命这个词儿，那必定是有个复合的意思，那一定不仅指的是一样东西。那生命本身那意味着存在，那么如果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呢？那因为只有神有永生，只有神有永生。那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明白这点，我们就能很容易的看到神摆在我们面前那极大的画面了。那有一天凡不属神的都将消失灭亡消亡，那凡有开始的东西都结束，没有什么是开始之后却没有结束的，但是没有开始的东西就没有结束。那神是唯一那一位没有开始的，他没有生之时也没有命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借着出生成为神的一部分，才能够拥有永恒的存在。因此罪痛苦那等等的这些的东西都必须达到一个不存在的地步，因为他们曾有一个开始。那曾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疾病没有罪没有悲伤没有死亡的，那后来这些是借着扭曲而来的。那所以所有的扭曲终必结束，那所有有开始的事物都必须有结束，那这样永恒才能够永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人若不重生就绝不可能得救，因为人通过神的灵重生成为了神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是永恒的，就如同神是永恒的一样。那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必不至灭亡，没有人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他们是出于父神的，没有人能夺走他们或使他们与神分开，因为他们是神的一部分。那我们不是学者，那我自己是个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但有时候那当我碰到那这样的词时，那我就去那查它的意思，那看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那我有些的朋友还有圣经的老师，他们能通过希腊文希伯来文随便的圣经中找到相关的解释， 那倒必须逐字逐句的来查考。那我发现，那当神说我赐给他们永生时，那这个词是从希腊文 Zoe Z-O-E 这个词来的。那 Zoe 的意思是神，神自己的生命。那就像我们确定是左一的一部分一样，我们永恒的存在就像神永恒的存在一样，因此借着成为神的一部分，我们就成为了永恒的蒙福者，那得救了，一直到永远，没有结束，没有开始，我们成了神的一部分。那如果注意，那在这个伟大的开始，那得接受，那有人问这个问题，这个伟大的耶和华是谁？他是从哪里开始的？那他没有开始，他是永远的神。但是那永远这个词的意思只是一段时间，但永恒的意思是直到永远。但永远在希伯来语中，那永远这个词的意思是，那是分配的那一段的时间，因为它是复数的，那永远到永远，那像那意味着两个永远，像但在永恒却是一个完全的，那永恒是没有那尽头的圆圈，它从未有一个开始，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束。那在世界上，我们知道有一种真正的、真实的爱的灵，那是一种真实的、真正忠诚的灵。那有一种真正真实的诚实，那多少人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那么看到了，那就是神，那他就是那个全源。那让我们闭上眼睛，那暂时进入到我们的想象里边一会儿，那回到那一刻，那在那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之前，那永恒伟大的泉源，那就是爱、喜乐的灵、诚实的灵，那在完全中的那真理的灵。那然后从父的存在中，那出来了罗格斯，就是子，就是那道的形体，那伟大的耶和华神的身体。那从一个神圣的身体里边出去，那是罗格斯，那道从伟大的生命泉源中说话并出来了，那就有了那道的形体，那神成了道。那接着那道的形体成了肉身，进入到基督耶稣这个人里面。那然后那三位一体全部的丰盛都住在了他的里面，父子圣灵都在其中。那这就是我们所行的道路，那直接回到神的起头。那在那里我们重生，不是借着肉身，不是借着血统重生，而是借着圣灵重生，在那永恒的爱与诚实当中，那这灵降临，那把他的居所放在我们的里面。那然后当我们在这个生命中离世时，我们会进入一个身体，我们这属地帐幕的房屋若被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恒的房屋。那然后在主耶稣降临时，这个身体将再次从地上被提起来，成为荣耀的身体，永远活在他的面前。到那时，所有的歪曲，那所有那歪曲中的那些的事物都将不复存在，肉体要去到惩罚当中，那地狱张开其口，将所有的邪恶那与歪曲都吞下去，而神与那蒙爱的教会子的心腹将永远的站立，随着永恒延续下去。这就是基督教会的伟大的盼望。那大卫喊着说，哦，你的慈爱对我比生命更好。那生命，那每个人都想思考生命。那生命，生命这个词儿，那有一种扭曲的含义， 因为连生命本身那也有了扭曲里面。那很多时候人们想把生命说成是那尽情的享乐，那饮酒狂欢，那跑到外面去，他们说、哦、这就是生活。哦，他们错了有多离谱，那其实是死亡。瞧，那里不是生命，那是死亡。那几个星期前，那在加拿大一间著名的那大酒店里边，他们叫我上去聚会。那我聚会结束后，那我去我的房间，那在那酒店里边有年轻的女士，那或许只有十几岁的年纪，十八十九岁，也许最多23岁，那三四个人在那地上面跑来跑去，只穿着内衣，那手里边拎着个酒瓶，那从一个房间那跑到另一个房间，那看上去很可爱的女士。那我走下电梯，那我站在那儿看着，哦，什么东西。那在我里边我就想，我神的，我的小丽百家或萨拉那要走到这种的地步吗？那我看着他们在地板上摇摇晃晃，我站在一边让他们过去，那他们走到另一边喝着酒。那我停在走廊的尽头，我往那看，看到那些可爱的小女士，本来那会是某个人的心上人。那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个说，呸，这才叫生活。我想这是何等的错误，那是死亡。因为圣经说那活在宴乐中的妇人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所以那么发现那种的生命我们称之为的生活。那么今天看到了这样的标语，那说哪里有百威哪里就有生活，这是何等的歪曲。哪里有百威啤酒哪里就有死亡。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标语，说生活从太阳下山的时候才开始。不对，太阳下山时死亡就开始了。那人们变成了夜游者，他们在夜晚游荡。那如果你注意，他们会接受邪灵的特性，那邪灵总是在夜间游荡。那有一次我在飞机上读到一篇杂志上的文章，那说的是好莱坞。那文章说生活从午夜之后开始，那应该去某条街某个地方。那里面展示了那些那滑稽剧等等的照片。那我心想这是何等的扭曲。那里瞧，如果撒旦有一个国度的话，那里必须有一个虚假的体系，他必须提供一些的东西让我们以为他们是活着的。但其实正好相反，它是死亡在生命的形式中。瞧，它是真实生命的扭曲。因为那让我们现在就在头脑里边确定这点，让我们一劳永逸的把它解决掉。那只有一种方式能够得着生命，没错，认识神就是生命，这是我们得生命的唯一的途径，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神只应许透过耶稣基督而得生命，伟大的耶和华都没有开始没有结束，那都没有生之时没有命之中，他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生命，只有他。那不是那只要认出他是个好人，那不是只要来敬拜他就因为他是一位神，那他是神没有错，但必须做的是认识他，这就是了。不是敬拜他，而是认识他，就是生命。魔鬼也敬拜他，肯定的，万气都要向他跪拜，但是要通过他所给的赦免来认识他，并通过他的圣灵更新你的生命。那是所有美善的伟大的泉源住在你的里面，神使你结出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柔、谦卑、耐心、信心等一切伟大的属性。那这一切只有神才能赐予，这是得生命的唯一的途径。所以生命这个词儿对我们来说不是错误的解释了。 那我们所称为的生命是这样的，那即某个人买了辆新车，那他开着车飞驰在路上，那可能那还喝了酒，那搂着个女孩，那年轻人会说，哦，这就是生活。而那个年轻的女士，那跟她所心仪的男朋友一起喝了几杯酒，她会说，哦，这个就是生活。那或者是那种一直那想有很多钱的男人，那突然继承了一大笔的财富，那都会去建造一座豪宅，买最好的车，那呼喊着说，这就是生活。那那可怜的媳妇带着孩子，那他去好莱坞旅行一次，那他会去某个节目上当一天的女王，或赢取一些的什么东西，那然后他兴奋到一个地步，他会说，哦，这就是生活。但那是何等的扭曲，那是死亡，那拥有这些的人会灭亡。那我们今天注意到，那在这些的事情上面，那我也许有点老套，那有点切割挤压，但其实那目的是要给你显明一个重点。那今天那许多人他们看电视节目，他们听唱片，那他们走进那些的小餐馆，你根本都没法吃东西，因为那里面播放着那些的摇滚乐，那不羁无忌，还有那些花里胡哨的魔鬼制造的那邪灵启发的音乐。哦，我不知道当他们发现这一切与永恒的存在毫无关联时，那会怎么样。我能够想象，在那天等太阳继续照耀，等时间停滞融入到永恒的时候，我能够想象艾维斯·普雷斯利在早上一定会大吃一惊的，肯定的。当他听到他送进地狱的那些成百万的灵魂的哀嚎时，他的唱片将成为真实的。犹大因为30块银子而背叛，那银子敲打在盘子里，但相对于艾维斯·普雷斯利这日子满足的时候，在那天早上所要面对的，那都只算是享受了。犹大这么做是为了应验一些经文来救赎人，但当艾维斯·普雷斯利还是个基督徒时，他扭曲了正确的东西，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地狱的100万个灵魂。能够想象亚瑟·高弗雷还有所有那些小高弗雷们那天早上也会在那儿，还有在那些金头发、黑头发、红头发的人，那在神的同在中像洁净的污秽的魂，还有在神面前的良心，那单单一句万夫玛利亚是不够的。他将意识到这肮脏的笑话，那恶俗的言辞，他正是通过这些东西把成百万的灵魂引入了地狱。他们把这个称之为生命，那是死亡，他们却不知道。那诸位，在你们称为生命的这个东西上，那他常常会变得如此的痛苦，以致许多人最终选择了自杀。虽然不可能是神说的生命，因为你无法夺走神的生命，你也无法给出神的生命。生命借着神至高的恩典，但它掌握在神的手中。但是这个小小的那必朽坏的扭曲的东西，那活在里边称之为生命，那你只要想就可以把它取去。但是这表明那个并不是生命，它变得多么的凄惨。那我们所称为的生命不过只是一个影子或一个底片。我们都愿意欢喜快乐，但我们可以为正确的事儿欢喜快乐，那这表明当我们为正确的事欢喜时，我们就跟正确的事物连接在了一起。 但当我们为错误的事欢喜时，这表明我们被错误的事吸引了。那所有我们的生命可以说出来我们是什么，表明我们的情感在走向什么方向。你明白了吗？那如果我们为世界还有邪恶之事而欢喜，那我们的思想和魂那就是被下面的东西在激励着，有什么不计无机、跳舞、心痛、饮酒以及其他我们说那追随的东西都来自下面。但如果我们在灵里欢喜，因为我们有了永生，那把我们的情感向神升起来去赞美他，那我们就有了喜乐。那时我们就有了喜乐。耶稣说，为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但不是被扭曲的生命充满，而是被永生充满，是来自上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就取决于我们关注的是什么。那举个例子，那比如说其中的心理学的部分，那精神上面，那让我们稍微留意一下那心理学层面的观点。那这里是一幅基督的画像，那这是一个电风扇，那取决我看的是哪一边。瞧，那如果我的情感那朝这个方向，那或者朝那个方向被牵动，那如果我看向那边，那渴望想要那边的东西，那我的情感就会朝向风扇。但如果我看向这边，我的情感还有渴望就会朝向这边。那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凡看见女人并贪恋她的，这人心里已经有着犯了奸淫。瞧，这取决于你的情感在朝向哪里，你的思想集中在哪里。那么我们可以欢喜，因为我们是应许之子，那属于神伟大永恒的教会，他有基督自己的应许，绝不会失败的。没错，世界认为我们疯了，我说这个才是生活。那最近那我要去见一位那曾看过精神科医生的年轻的女士，她35岁，从未抽过烟，从未喝过酒，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的家人是基督徒，她父亲是医生，那她早年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基督。那她做了什么？那她出去，那她最终那到了一个地步，进入一所她曾经任教的大学，难道有个精神科的医生，那她坐下来跟她交谈，她说，难道你想告诉我你从未被任何男孩亲吻过吗？她说，一生中一次都没有。他说，你告诉我说你竟然没有喝过酒，有没有参加过派对？他说没有。他说，女孩啊，你真不知道你都错过了什么。那作为一名精神科的医生，他动摇了这个女孩的想法。那直到现在，这女孩变得如此的邪恶堕落，以致甚至不愿意听到耶稣的名字那在他的面前提起来，甚至连他的父母也见不到他了。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下星期就要去精神病院那接受电疗了。那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想法从基督转向了那个心理医生所引导的方向。那我们今早在这里边的目的是将你们的思想和思维从世俗的事儿转向永恒神的事儿。那这就是讲道的目的，为了将思想扭转到更高更美好的地方，到了基督所在之处，直到你被翻转，你的思想开始追求上面的事。那另一种地方的生命，那进入了这个女孩，那她认为她随时有可能服毒自杀，肯定的，那生活变得如此的痛苦，那种的生命以至于他们会自杀服毒等等。但是神在这伟大的计划中已将人造成了他想让人成为的样子，那他使人有渴望。那就注意大卫在这里边说到了吗？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哦，我真是爱这个，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想象一下，他说，我的魂如此的渴慕你神啊，我切慕你如同深处一片无水的干地，他必须得找到水，否则就灭亡了。我的魂渴想你。那神造人有饥渴，那是人的一部分， 就是他渴求。那神把那个渴慕造在了人的里面，是为了渴求神的。然而魔鬼却歪曲了那个，使得成为了对魔鬼的国度和世界的渴求。你明白了吗？人里面的渴求是属神的，因为神造人有渴求，要渴求神。那你们当中有些人，你们怎么竟敢如此的卑贱，试图用喝酒、抽烟、看电视、乱跑、胡闹和放纵来满足神放在你的里面那种对他的神圣的渴望呢？那么正在污染神放在你里面的泉源，为让你接受他的灵，而那么去用世上的事儿将其淹没了。世界上的事儿根本无法满足你们，永远无法满足。这正是为什么你会拿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想自杀，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这个世界正出一种巨大的自杀、堕落还有同性恋的状态。那如今这片土地上的哭声，就是因为你们正在歪曲神赐给你们的那个本性，试图用世界上的邪恶来满足那个。神在你心中放入了对那可称颂圣灵的渴望，而你却用某处的夜总会来满足他。难怪第二天早上你会头痛，那然后那却买箱啤酒回到家里边坐下来喝光它，试图满足神放在你魂里用来渴望他的那个神圣的渴望。用魔鬼那些的泔水满足神放在你心中的渴望，来代替对神的渴求。但是被造来渴望他时，除了永远与全能的神隔绝之外，你还能得到什么呢？大卫他降服自己，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渴想你，哦神啊。这就是了，大卫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我要见你的能力。这就是了，这是差别，这就是造成差别的原因，是神赐给人的渴望，只要你能用这水来满足了，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来喝生命泉的水，是白白赐予的，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在大卫城神的家里边有一个泉源，那才是你渴望的泉源，肯定的。那不要试图说那我要通过喝酒和女孩约会，那或者偷偷的背叛丈夫或妻子来扭曲来满足那种的渴望，你这么做只是在积蓄审判。你说我得着满足，伯兰弟兄，难怪了，那是神在对付你，神在尽力令你走向一些的东西，而你却采纳了魔鬼的建议，跟着那个走偏的。这正是痛苦来到的方式，这正是死亡到来的方式。而那种所谓的生命并非生命，这是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哦，我不要被迷惑了。那么魔鬼还有另一种的方式，那么只剩一点的时间来讲一下这个。魔鬼还有一种另一种的方式来引诱人走偏。那除了说你说啊，巴兰弟兄，我不喝酒，我不抽烟，我不赌博，我不背叛我的丈夫妻子，那我活着很好的生命。但魔鬼就扭曲了那个，他让你认为要满足你有罪的良知，加入间教会就够了。那是错的，那是扭曲的。你不能借着加入教会得着满足，你这么做只是停留在理性的层面上，那只是头脑里边的东西，但是永远不会满足，除非你真正的认识他，除非他赦免你的罪，除非罪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除非你与他有那种美好、平静、安稳、永恒的交通，他超越了一切理解的神的平安洁净你的魂时，你就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了新造的人。加入教会根本做不到， 不，先生，那只是扭曲了真正的原因。那如果魔鬼不能通过那些事引诱你，他就用别的方式来把你带到那儿去。但不要因为任何的东西而停下来，直到你拥有了那种老式的重生的经历，从永生神的灵而生。当你的魂与神合一时，你就成为了一。大卫在诗篇里边也提到，那作为在林子里边的人，一个猎人，那在南方，他们至今还是这么做的。那是小成群的野狗来追逐鹿，那在非洲也见到过。那的小鹿，它逃跑时，那野狗会咬它们，那它们前牙非常的锋利，而且它们十分的狡猾，那就像醉一样，它们埋伏起来等候那小鹿，那它们躲在那上风口，那这样鹿就闻不到它们的气味，那它们会突然间冲出来，那它们会围住那条鹿，那把它撕成了碎片，醉也是这样，它会把你引入歧途，在那想着啊，我只不过是尝试一下这个。那我肯定会侥幸过关的，那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这个那个，那不用担心，有一只变察一下的眼睛在看着你，罪就伏在门前，小心都会把你找出来的。那有时候那他的小鹿被野狗咬住时，那他可能会被咬到了侧腹部，没被咬到高处，那无法将他彻底拽倒，那狗会咬住鹿的腹部，撕血大块肉，然后可能会咬住他的腿的后腱，那咬断腿筋，那这样他就跑不了，那他就完全无助了。但是有的时候那野狗会跳得太高，咬到鹿的臀部，那猛地扯下一大块，那只狗用全身的力气抓住鹿，撕下一整块肉，那血都没有咬中鹿的喉咙的颈动脉，那就咬住了鹿的胸部的撕下一大块肉。那可怜的小鹿拼命的跳奔跑，用尽了全力。那首先你注意到，那就终于那甩开了那些狗，那把他们骗开了，那狗去追其他的猎物了。那这小鹿逃跑了，那就知道用不了多久，那些狗杀死了另一只猎物后会重新的追上来，于是他用尽全力的继续奔跑。那作为一个猎人，那我对鹿的习性非常的熟悉。那如果你注意，那只要鹿能够找到水源，那弟兄他就会在瞬间恢复活力，但如果他找不到水源他就完了。但只要他能找到水源，你即使追踪的一整天，他会不停的跑，他会穿过溪流来回的折返，顺着溪流跑，那他在竭力的要骗过那些的狗。那大卫曾说，神呢，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受伤了，那地狱的猎犬在追赶你们每一个人，只想让你离开你的牧者一次，那他们就会抓住他，撕下一块肉来，再咬下一口，只是为了毁掉你。大卫说，我的心如鹿切慕溪水。他必须找到溪水，否则就灭亡了。神啊，愿今天就如同我们的魂一样受伤了，如果找不到溪水，那猎犬很快就会抓到我。但神呢，只要我能够找到你的溪水，这只小鹿知道它要么是死亡，要么是溪水。大卫说，正如那只鹿知道那或是死亡或是溪水，我的魂同样的切慕你，我必须要找到你，否则就灭亡了。我怕不得我们能够得到那种的生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今早愿那个成为这间教会的动机，愿你的爱从世上之事还有世人的忧虑中回转过来。不管你的房子是不是干净，不管你农场的草是不是除掉，不管是什么，愿它归向神。哦，主啊，你的慈爱对我比我自己的生命更好。我的魂渴向你，如同干旱的地图，如鹿切慕溪水。我的魂必须找到你，否则我就灭亡了。当这间巴兰堂到达那个地步时，一些小的主意就会从门里边掉出去，分歧会全部的解决，基督徒就会是基督徒。那在那里，当一群人以这样的方式渴慕神时，这个地方必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主啊，你的慈爱对我比生命更好。让我们祷告。 我们觉得称颂的父神呢，我们在这小小的信息结束时来到你的面前，今早我们求前所未有的饥渴来到这间小的教会，愿这屋檐下的男儿女儿男孩女孩，那还有外面的无论在哪里，愿他们听到福音，他们就知道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渴求。哦，这是多么不安的时代，主，你说过会有这样的时刻，不安时候的困惑，邦国的困苦。哦，巴不得人们能把对权力对更多炸弹的渴望转化为对神的意义的渴望，那时那公义的日头就会带着他的翅膀一致降临。等以色列人受生产之苦时，孩子就出生。佛祈求你今天把这渴求放在我们心中，世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满足，只有你的瀑布发出的声音。哦，主啊，让深处向深处呼唤，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基督的名求。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是否有人愿意举手说，弟兄牧师请为我祷告。当那位弟兄和我看见的时候，神祝福你弟兄，你说我想要基督，我想让这样的渴求在我的心里边，我真的是厌恶厌倦的去这里，那朝这边走了一半又去了那里，我真想切慕神，请为我祷告弟兄牧师。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弟兄，还有其他人愿意举手吗？说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姐妹。好的，那在结束之前还有别人吗？请举手说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女士。当然了，我也想要，神祝福你姐妹。后面的让你的瀑布发生，神的让我明白我是何等的软弱，我不知道这脆弱的生命线何时会断裂，那时我将进入永恒。但主啊，让我的魂如此的切慕你，让我不再想喝酒，不再想抽烟，不再撒谎，不再跟罪有任何的关系，让我的爱慕是上面的事。神的，当我举手时求你应允我，神祝福你，还有你神祝福你，父看见了你的手。当然了，这是位无所不在的神，神祝福你。那当你坐在那里时，现在就承认，那只要承认说，主啊，把那渴求放在我里面。孩子们，那你知道吗？除非有那种深切的渴望，否则你们无法真正的接近神。那是那种深深的渴求，那种对神的向往，就像那只可怜的小鹿，你能想象吗？他受了伤要死了，要么是溪水，要么是死亡，那就必须，那你看到他仰起头来，他闻着空气中的味道，血在流着，他必须找到溪水，他必须的那么做。那每看到一个小小的痕迹，那每根绿色的小树枝都是向那个飞奔过去，他必须找到水源。你对神也有这样的渴求吗？大不是神的，这就是我的渴求，我必须要有的，否则我就灭亡了。我想生命，你的慈爱对我来说，当我感受到你的同在，看见我的生命与你的道一致时，对我的意义比所有的生命还有其他一切的事物都更好。当我们祷告时承认你的过犯，主啊，你看到了这些手，你知道这些人，我祈求你赦免一切的罪孽，在他们心中创造出我这么渴望的那种强烈的渴求。他们的心在饥渴，如今世上的每一个人想到了我们的国家沉迷于享乐。哦，神啊，电影电视那些污秽的故事，听说需要三四位精神科的医生才能让艾瑞瑟普雷斯利继续出现在荧屏上，还有亚瑟高弗雷等许多其他的人。上周有位纽约的记者揭露了这一点，那他采访了他们，发现那每个人都需要三四位的精神病的医生，那他们拼命的将这世界拖入到一个充满了污秽、低俗、粗俗、那不敬钱的笑话、那街头女人的这些的境地，那男人们失去了理智，去到那些的地方模仿粗俗的服装穿在自己身上。主啊，我意识到那些可怜的女孩子在街上穿着暴露粗俗的衣服展示他们的身体。今天早上在酒吧里的男人，他的试图满足神给他的那个渴望，那本该是对你的渴望，对神的渴望，他去试图用世上的东西 世俗的享乐来填补它。神让我们祈求，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认为必须是在这个时候。但对那些呼召了的取了手的人，主要把他们心里需要的赐给他们，愿那蒙福的渴求因圣灵的更新而得以满足，愿圣灵浇灌他们的魂，赐给他们所渴望的。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河的那边有一片土地，我们称之为永远甜美，我们只能凭信心到达彼岸，我们一个一个进入门户，在那里与不朽的人同住，有一天他们会为你敲响金铃。现在我们来哼唱，你岂没有听到钟声在响起，你岂没有听到天使，一切都融为了一体，荣耀哈利路亚的经典，那遥远永恒的甜美就在善良的河那边，当他们敲响金铃，为你为我，多少爱的请举手，感谢主。那现在伸出手去给他旁边的握手，说神祝福你。敲响金铃，你岂没有听到，肯定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是荣耀哈利路亚的经典，那遥远的永远甜美就在善良的河的那边，当他们敲响金铃，为你为我，佛接受我们的灵还有敬拜，我们将这一切交托给你。我们为生病的孩子们祷告了，求你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为此刻有需要的人做出信心的祷告。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要让病人聚集在祭坛的周围，我们来给他们抹油，同他们一起祷告，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如果你们能在接下来的十分或十五分钟内留下来，我们要很快结束聚会。要隔离姐妹给我们起个调，有一席了明天再等我，有一席了明天在等我，那珍珠大门大大敞开，当我越过苦难的帷幕，我要安息安息彼岸，那日要越过彼此的界限，没有谁知道何时何地，彼此生命之轮终止住，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必得喜恩神永驻，那日要越过，想一想，彼此界限，唯有神知道何时何地会发生什么，彼此生命之轮中之处，我必得喜安身永驻，轻轻哟，甜美的马车，哦，你要来载我归家，轻轻哟，甜美的马车，你要来载我归家。他西安的船，他是西安的船，荣耀，他是西安，西安的船，上船，上船，他搭载我的父亲，他搭载了我的父亲，他搭载了我的父亲，上船，上船，他是西安的老船，他是西安的老船，他是西安的老船，上船，上船。快哥弟兄，那春丽弟兄，那你们大家都上来，那跟别人一起祷告，那学的人，那约翰弟兄，任何想过来的人请过来。哦，那奇不奇妙，那里没有重担，欢喜的歌唱，心灵在敲响，哦，那何等的奇妙，哦，我等奇妙，那里不再有重担，欢喜的歌唱，心灵在敲响，哦，那何等奇妙，与基督同行，超凡的那位同行，那是何等的奇妙，与基督同行，与超凡的同唱，那是何等的奇妙，那将是何等奇妙，那里不再有重担，欢喜的歌唱，心灵在敲响，那是何等的奇妙。咱们想到那些的事儿，那何等伟大的奇妙。哦，那对我们是真实的，那太奇妙了，不是吗？巨大医生此刻在场，他想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他想那些疲乏的人得以坚固，他想那些受苦的人得以痊愈。现在让我们在主面前低头，我们要向他献上赞美。哦，至大医生，我们的心在呼求，我们向你的羊羊在呼求， 让我们听到你的灵在向我们移动。你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们喜爱喊叫出对你的赞美，我们喜爱在你的同在中因喜乐而流泪，我们愿意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感情，因为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们的魂、思想和身体都爱主。神，让我们祈求你不断地赐我们更深更深的爱，愿你的同在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真实，以致世界上的所有的愚昧都消失，那再无眷恋，那消失永恒，那里有一个起点，那它又有一个终点。我们知道那一天必会到来。神，让我们祈求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再次站立，奉主耶稣的名为彼此代求，为那些过去的罪、世上的邪恶，还有我们易受攻击的必朽坏的身体所导致的软弱而代求。我们的肉身仍有罪，所以容易受敌人的各样的侵扰。我们宣告说，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在代求中帮助我们的软弱。父啊，这个早晨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相信你会为我们代求。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犯以及对你的渴望时，我们的心渴望痊愈，为了服侍你，完成了我们做的工。主啊，求你应允，当你的长老们走到前面去高牧时，我按手在病人身上，愿圣灵带来医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那长老，那从这里边开始，叫走上来的每个人都祷告，那轻轻的来唱，直到一生，那大家都柔声的来唱。布兰弟兄从麦克风前离开，为病人祷告。神的，求你怜悯。因为你经常说，愿的泉源打开，你却这么恩待他。现在我全心的祈求，当我按手在他身上发出信心的代祷时，他已经困在轮椅上很久了，不能动弹，现在他已经起来可以走动了。我们何等的高兴，主要求你继续的同在，直到的完全正常，用耶稣的名得痊愈。我知道这是克莱格姐妹，我明白你的病情。那克莱格姐妹，你病得很重，那不得不离开，但神能。那瞧，在远处的沙漠，你跟你的丈夫在那边劳苦，为了基督的事业。那克莱姐妹，你所代表的就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作为神的仆人，你知道我们爱你，还有克莱格弟兄，还有教会里边的所有人。我们感谢你们在沙漠里对印第安人所做的施工。那现在上来，今早这就是医院，这就是医生所站的地方，那位至大的医生，他能够把肾结石取出来，甚至到比两人的利剑更快，甚至可以刺入把他们拿走。可这个姐妹不要有一丝的疑惑，亲爱的天父，这是个传道人的妻子，在那炎热的沙漠中，那些印第安人还没有悔改信主的，接着要赢得他们归向你。今天他站在这祭坛上，满有怜悯的父啊，都满手在他身上，那我既想相信圣经仍然是神绝无错谬的旨意，我满手在他身上。哦，洁白如雪，唯靠主耶稣的宝血，罪人如何得 用诚意为靠主耶稣的宝血，哦，为靠。那乔治·加尔文弟兄的妻子在路易斯维尔诺顿养老院的医院里，那对你们想去探访他们的人，那加尔文太太得了胃癌，那她的婆婆那好多了，我们为此感谢主。那对你们这些生病并接受了祷告的人，我想说一点的就一句话，那没点迟了但我想说句话，那关于神的医治，那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只要你对他采取正确的态度，那他是非常容易来就近的。瞧，那我曾有过一个意象，那在这个教会我解释过的事，那关于水的你们还记得吗？那左边的水坝，那有河流向后流，那在加拿大一切都完美的应验，那萨斯卡丘恩河那确实向东而不是向西流，那瀑布在内侧而不是在另一边，那天气寒冷，刮着风下着雪，但出来时阳光明媚，我们进去时找到了那棵老树桩，那一切都完全的吻合，而且我的施工有了一个转折点，完全正确。那几周前主在这里启示了我如何进行辨明等等的施工，那结果带来了极大的祝福。那现在我们可以为更多人祷告了。那在台上那一项结束后，那我们从一开始就叫异象，那接着那他们上来的时候，那你们会看到见证，那这是其中的原因，就是这里那我们是一起长大的，那瞧，那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那这是为什么？那你知道哦，你们知道我喜欢打猎钓鱼之类的事情，那让我们失去了正是这个，那比尔弟兄只是你们的弟兄，瞧，那你们爱我，我也爱你们。那你们到这来，那如果你们想修理家里的灯，那你们不介意打电话叫我来，那试试修好它。如果不能修，那就会叫罗莉弟兄来。那所以嘛，就像类似这样的，那至少就像那样的关系。那这就在你们当中似乎变成了平常的，而别的地方似乎是不同的。那本来就是那样的，那就像棕色、蓝色的眼睛，而且本来就是那样的，我们也做不了什么。那在加拿大。等我到了那儿，那让我告诉过你们发生了什么。那我们那里边有几千人参加，但他们大多是圣公会的、浸信会等等教派的。那他们支持了我的聚会，那五旬节派的人明确的拒绝了我。那不过这没关系呢，我依然爱他们。但是，那天晚上，那一个女人来到台上，这聚会中的头一个。那她一直都是瞎子，我不知道有多久了，就像来这里边接受祷告的女士一样。那他们只能领着他来到讲台上，他分不清白天黑夜，那他已经那么样很多年了。那我正站在那里为那个妇人祷告，他的眼睛在台上就开了，那他就下去找了一台打字机，给我打出了他自己的见证。那下一个经过的是个小男孩，那绝对是，那这里的小女士刚才来为那个小孩子祷告，那里是个哑巴，我们让那个孩子站在台上，那为他大约那八岁或十岁，一个字儿都不会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一点儿也听不见，那从来都不能，生起来就是那样，绝对没有听力，不能说话，站在那儿，那哭哭喊着赞美主，什么都能听见了，那欢喜快乐的跑起了讲台。第二个上来的是个痉挛的孩子，那他为十二岁，比利还有两个人一起把他抬上了讲台，他蜷缩成了那样，就像这样瞧，那让我想起了小伊丽丝莱特。那他们把那小家伙带上来，我正祷告时，他说让我下来，耶稣医治了我。放下还能做什么呢？当他走下来时，他就像这样走下去，赞美神，喊叫，在那地方上上下下的走。那会众的一帮人几乎都晕倒了。然后来了一个驼背的孩子，那背上有很大的驼峰，他是个天主教徒，那让我们知道他们相信医治。那对你们天主教的朋友说，那骚不是为了反对你们，那这并没有问题，在你们相信那雕像之类的东西， 于是我对他说，孩子，你瞧，我们并不那样相信神的医治，我们不相信那触摸雕像能够得这一治，我们相信借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然后我说我们是这么相信的。那耶稣，那有一天耶稣路过一个地方，看见一棵树，那他在树上找果子，但是没找到，于是他说，从今以后再也没人吃你的果子了，然后他就走了。第二天当他们在经过那棵树时，那棵树已经枯干了。那彼得说，你知道那彼得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哦，看那棵树，看。耶稣说，对神要有信心，因为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并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被照你所说的成就了。我说，你明白了吗？他说，是的。当你祷告时，相信你得着，你所求的你就必得着。那我们领受了神的灵之后，那神从无有创造了世界，那世界是他的道，他是造了的，他的道就是创造，所以只是说出他来，世界就被造了出来，因为那是神的想法，就在他的心里，他只说出来，他就出现了，他是一位造物主。我说，如果我们有左一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那是一个业余的创造者。因为他说，无论你说什么，只要信你所说的，那你就必得着。那我注意到这点，很多时候我会说一些我自己几乎没有思考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它说出来。我发现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说出一些我都没有想到要发生的事儿，但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发生了，因为我说了。那我再想，等一下。所以我说，你瞧，当我们说什么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东西锚定在我们身上，那除非我们相信，否则永远不要说出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说出的那个有创造能力的词儿就出去，那是神的一部分，他的创造。他说，我明白，用胳膊搂着他为他祷告。我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我说，你只要等着，现在带他回家时，那这样把一根绳子围在身上，把他拉紧，让妈妈做，剪掉多余的部分，明晚如果没有缩三英寸，那我就是个假先知，把他带回来，那带同一条线绳回来，剪掉多余的放在这儿。在之后我想，我说了什么，如果那里有些批评的人，那会怎么办？我想，但因为我并不知道我要这么说，如果神这么说了，那我就把他留在那儿，让他去了。第二天晚上，绳子正好这么长，那瞧他在那里，那这上来的是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男孩，那后背有点驼背，那突出的很明显。那当时有大群法裔的加拿大的天主教徒，他们得救并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小男孩的手臂垂着，那后背上有个驼峰，是很小的孩子，差不多这么高。他走了过来，那我正准备为了祷告，我说，亲爱的，你看到我告诉那个小男孩说他的肩膀。那叫那驼背的男孩，那通常没法向上抬起手臂，因为那个驼背，那背上有东西。他说，是的，先生，但是我没法再回来了。我发现在来自布雷丁哥伦比亚省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没有钱可以留更长的时间了。我说，神必医治你，亲爱的，我用胳膊搂着他。那我并不想再说任何不对的话，我想说正确的东西。瞧，我用胳膊搂着那个小家伙，把手放在他那个大的驼背上。那对我来说，那个隆起感觉像是一开罗的手进去了。那所以当我停止祷告，我看着他的眼睛，我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是的，先生，我感觉到了。我上下打量他的驼背没了，我就举起手，要他完全正常的，就在那群会众的面前。哦，那真是，那我不知道每晚我们的主对那些聋子哑巴瞎子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那你知道，我告诉过你们这个德国的小女孩，那你们知道她怎么来到讲台上，那这就让那些的共产主义者无话可说了。那个故事，那完美的重演了。一个小女孩走上来，那辫子很长，尖尖的脸蛋，眼瞎了。他们领她上来，我说，她看起来像个德国的小姑娘，小眼球全是白的。我说，她看上去就像那次在德国的那个小姑娘。那有多少人读过或听说过磁带？那成百上千的人举起了手。我说，她看上去就像那个德国的小姑娘。我说，你是她父亲吗？她说，是的，先生。我说，你的国籍是什么？她说，我是德国人。我们是德国人，他跟他妻子都是。那的确是一个德国的女孩，小辫子项链垂在后背上。我想要说，爸爸，你再做一次。那是什么？那我想，只要给我那个信心，只要他会如此的发生，我就会说出来，我相信他必会发生。那首先呢，必须得先在这里边发生。那于是我竭力，那满怀同情的对待那个小家伙，我把他带上来，我说，你能看见什么东西吗？他说，不能，先生。他说，他没有看见，我认为他也许他从未看见，我不记得你的上次能看见已经多久了，也许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眼睛像白色的球一样。那所以我就这样抱着那个小家伙为了祷告，到放开的时候他在微笑。我说，你能看见了吗，亲爱的？他说，是的，先生。他开始微笑，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那么大点的一个小孩子， 我说你真的看见了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你走到我站的地方，把你的手指放在我鼻子上。他向下微笑的走了过来，把手指放在了我的鼻子上。我说我举起了几根手指，他说你也举了五个。他的父亲简直要晕倒了。我说亲爱，你说什么有多少根手指？他说现在只有一根了。那本来完全是瞎眼的，完全得回了视力。哦，主是奇妙的，那这简直是难以置信。那朋友们，那我也许今晚会回来，即使不能，也许是下星期天。不要忘记，我们将从印第安纳波斯开始的聚会。那小五件事想对教会说的，那是一个那关于时代的信息。我们已经接近终点了，伙计们。那瞧，那看看这些的飓风、龙卷风，听都没听说过的地震，一切每个国家，那弟兄们，那不正在谈论那这个裁军计划？那这正是魔鬼想要的。那只要把武器堆放在一边，他们就能把一切都炸毁，这正是他想要的。瞧，哦，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火药桶上，那导火索已经快烧到尽头了。那今早我讲的是生命，那你全心的寻求他。那如果你给人们讲太多的东西，他们就会全都搞混了，那他们不理解你在说什么。那瞧，你不能跟人们这么来讲，那只能一次讲一件事，那是最好的方式。那我可能只有一次聚会，那能跟你们在一起，我不能像我想愿意的那样给你们讲。那当我告诉你们太多的东西时，你们就会搞混乱了。那今早记住这件事，寻求生命，哦，追求的，渴求的，不停的追求的，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挡住你的路，寻求它。那在我们这么做之前，在我们离开时，我们必须做什么？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在他脚前欢然俯伏，旅途完毕，不再劳碌，尊敬他为王中王。好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时常携带耶稣圣名，那无论你想要什么，赐你安慰安宁。那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什么？转过身来跟某人握手，说：“你好，弟兄，真高兴跟你在一起聚会。”尊贵美，何甘甜？指望于天之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指望于天之乐。那再朝这边看，今早我们很高兴有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弟兄乔治·克雷格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很高兴会的那弟兄从圣路易斯来到这里。今晚他会在卡尔伯弟兄的教会通过图表来讲解预言。那我们的杰克逊弟兄在后面，那还有克林斯弟兄，那约翰奥班农弟兄，那以及那其他许多的传道人。那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来。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欢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